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13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会会议秘书处一月底致函全球主教，强调天主子民协同主教贡献己力，在世界主教会议进程中聆听圣神。中国公教传媒紧急呼吁为土耳其和叙利亚地震灾民祈祷，伸出援手。香港教区举办利玛窦电影及展览会，庆祝利玛窦晋升教会可敬者。台湾天主教会深切缅怀狄刚总主教。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会会议秘书处于一月底发表一封致全球主教的信函，该信函由教会会议秘书长格雷奇书记和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大会总发言人霍勒里希书记共同签署。就此信函的发表，教会会议秘书长格雷奇书记接受了梵蒂冈新闻网的采访，解释在世界主教会议进程中主教的重要作用。他解释说，这封信的目的是感谢天主子民协同他们的主教们所做的工作，因为他们已经在第一阶段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也在组织大洲会议上贡献不小。我们也愿意强调天主子民的每个成员都应该为教会做出的贡献，每个人以其角色能够在这个依然在聆听和分辨的阶段做出贡献。接着格雷奇书记进一步解释说，在教会内主教们肩负最重要和最基本的职责，如果说教会在结构上蕴含众议精神，我们必须说教会在结构上也有圣统制的特性。每一位主教一方面负责他自己的教区，另一方面协同其他主教弟兄们与教宗共融合一，这如同凡尔大公会议所教导的一样，主教职确保了天主子民正在做的分辨是正确的。我们有责任为主教们祈祷，因为如今他们要在许多困难中开展他们的工作。我们应该感谢上主，使他在教会内为我们赐下了主教的使命。最后，这位教会会议秘书长格雷奇书记期许道，希望始终在主教们的领导下，我们将能够从大洲阶段的会议中获得相关文件，然后我们会用这些文件为10月在罗马召开的世界主教会议大会准备工作文件。信仰通讯社消息，2月7日，土耳其和叙利亚先后遭遇强烈地震后，在海内外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天主教媒体信德网立即发出紧急呼吁，邀请信众为土叙两国地震灾民祈祷，向他们伸出援手。因为祈祷和爱德行动是应对艰难局势的最佳途径，无论是疫情还是各种自然灾害期间，中国天主教会都亲身感受到了祈祷的力量，团结互助给人的安慰。同时信德全程跟踪报道地震灾情，从教宗方济各 委托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致函圣座驻两国大使，到灾区教会省长教友，特别是主教、司铎、修女们的口述，详细的向中国天主教介绍了灾区的情况进展，并海量照片，以最具说服力的视觉效果，让人们了解灾区的灾难性的局势，在艰难困境中展开的救援工作，特别是严寒下瑟瑟发抖的老人和孩子们的需要，邀请信中一起为土耳其和叙利亚的灾区人民诵念玫瑰经，尽可能的为他们提供帮助。事实上，信德长期协调中国教会面向世界的爱德救援工作，发挥着明爱的作用。严重灾情下，信德指出，四海一家，让我们为受灾的两国人民祈祷，望其早日恢复正常生活，重建美好家园。这一邀请立即得到了全国各地教会团体的积极和热烈响应，圣堂弥撒圣祭中纷纷的为土耳其和叙利亚人民祈祷，在信友祷词中特别强调为灾民祈祷意向。正如北京的王神父告诉信仰社的，祈祷和团结互助，向灾区人民伸出援手，不仅仅是回应教宗的号召，也充分展示了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在信仰内的共荣。香港公教报消息，我们作为华人教区喜悦的庆祝利玛窦成为可敬者，是因为它象征了中华教会，是教会以至中国社会所尊重并认识的人物。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在利玛窦电影会及展览上赞扬利玛窦是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桥梁，并期望他能够于不久将来宣福，为社会以至国家彰显团结的意义。香港教区于2月5日在教区中心九楼举办电影会及展览，介绍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的传奇一生及其对世界的贡献。纪录片《东方西儒利玛窦》由光启社与江苏卫视共同制作，教区视听中心为影片加入粤语旁述。是次活动邀请堂区、学校、修会及团体的代表参与。周守仁主教致辞时表示，他去年以香港主教身份致函教廷，支持将利玛窦神父列为可敬者，作为中国土地上之教会的支持呼声。利玛窦是将福音传至中国的代表人物，他不只是学者，也具备圣德，是贤人。希望这封信有助神学家认识他的贡献，以及让香港教会参与其中。利玛窦于去年12月获教宗方济各确认为可敬者。若利玛窦的代祷奇迹个案获得教会的认可，便能迈向宣福。周主教认为，以利玛窦在中国教会历史上占的重要位置，宣福能令教会以至中国社会更团结。利玛窦神父是耶稣会历史上首任中华省省会长，现任省会长董泽龙神父致辞时表示，该纪录片带出利玛窦以致其他的传教士走出自己，离开家乡传教，以推动交谈的精神。耶稣会吴志勋神父与会后表示，利玛窦神父充分掌握福传对象的语言中文，让他缔造了出色的传教效果，是那个世代少数具备这种成就的传教士。纪录片《东方西儒利玛窦》结合戏剧演出及纪实，制作单位特别远赴意大利、印度、中国等国家，访问利玛窦神父的家族后人及多位的学者，忠实呈现利玛窦的生平及历史背景，如实的记录利玛窦神父的 中西文化交流与福传之路，该片拍摄了多部与利玛窦相关的珍贵古籍，深具意义，包括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利玛窦神父致总会长的信件等。教区曾构思举办展览，展出与利玛窦相关的文物，如今这套纪录片已包括了这些文物，能够更容易地向教友展示。蔡慧民副主教认为，这套纪录片可让教友们认识在利玛窦神父身上横跨至今为范二所彰显的文化交谈精神。影片的策划人之一光启社的伊苏会士蔡明龙神父指出，光启社与江苏卫视接洽了5次才促成合作，他新建制作过程联系了全球各地众多的团体，延续了利玛窦缔结东西友谊的使命。台湾天主教周报刊载缅怀狄刚总主教的文章，即狄刚总主教二三事，作者林君怡。狄刚总主教在2022年底安息主怀，享其寿94岁，令人无限怀念与敬仰。我与狄总主教并非熟人，也非听他讲道的教友，仅与他有一面之雅，却已让我永生难忘，时时放在心中回忆。我常想，大人物当如是也。约10年前，孙达神父推荐我参加基督活力运动实习营，期望大家能过多彩多姿、敬虔爱人的生活。几天后，我到新店崇光女中基督活力运动实习班，由狄刚总主教主理弥撒与负责短讲，兼全程的陪伴，程若师神父负责讲道。第一天活动进行到深夜，神父们为每人祈祷祝福，气氛真是美好。第二天清早，约70位学员聚集餐厅享用早餐，当大家纷纷入座后，只见狄总主教亲切地拿着托盘，手举咖啡壶走到每人座位旁询问是否要咖啡。他态度优雅，和蔼可亲，满面笑容地服务大众。我瞪眼惊视，不敢置信，这样重量级的人物竟亲自为学员倒咖啡。狄总主教的谦卑和悦好似耶稣为门徒们洗脚一样，他不仅不需要别人服侍，反来服侍每人，令人无限敬仰而感佩在心。耶稣说，谁若愿意在你们中间为首，就当作众人的奴仆。狄总主教亲见耶稣基督的教导，或许他并未刻意地遵循什么道理，因为他做得如此自然愉悦，喜乐洋溢。只见每个人都举手喊道，主教，我要咖啡，谢谢主教。实习班中，狄总主教总是亲切地为人排解纠纷，聆听每人。我默默地看着，感动在心。实习班结束，我再也没有见过狄总主教，但只要看到他的名字，我总是想到那一幕。我深深地知道他是内里诚实，没有诡诈的人。在他的尊位中，他没有骄矜自满，反倒愿意谦卑自己，服侍众人。狄总主教多年前就决定将大体捐献给辅大医学院做大体老师，在过往他以言以行给予世人祝福，临终之际，他以无言之教最后再次彰显耶稣基督的爱，以肉身垂教世人。这真是一个将生死置之度外，视生命为经过过程的人。弥陀生有首诗歌，让我爱而不受爱戴， 让我试而不受赏赐，让我尽力而不被人弃，让我受苦而不被人堵，只知清酒不知饮酒，只想掰饼不想留饼，道出生命来使人得幸福，舍弃安宁来使人得舒服。这好像就是狄总主教的生命注解。一向年光有限身，主赐生命却是永恒不朽。耶稣说，你们不要为可损坏的食粮劳碌，而要为那存留到永生的食粮劳碌。狄总主教一生正是这句圣言的写照。狄总主教生死昼夜中常与死亡同行，当大限来临时便毫无所惧，因为他知道此后必与主同住，并得主的赏报。狄刚总主教生于1928年5月7日，河南修武县人，卒于2022年12月29日，享其寿94岁。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圣使马窦强调，耶稣的使命主要是以以色列人为主，其特征是耶稣在犹太人的会堂中施教。耶稣走遍了全加利利亚，在他们的会堂内施教，宣讲天国的福音，治好民间各种疾病、各种灾殃，他的名声传遍了整个叙利亚。马窦福音用两句话概括了耶稣在加利利亚的传教活动：耶稣训诲人，耶稣治好病人。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谈谈耶稣在加利利亚传教的概况。艺术家们多半具有诗人的秉性，他们爱设想耶稣在室外广场上说话，他们爱把耶稣画在徘徊在提比里亚湖并平坦的小山坡上，或者让他站在一只渔船上向聚集在湖并的群众演讲。很可能这的确合乎事实，耶稣有时真的也在室外向群众讲道，但是一般而论，他适应当时犹太社会的习俗，是在会堂里训诲会众的。会堂是祈祷的场所，又是传授教义的学校，它大概起源在犹太民族的放逐时期。那时虔诚的犹太信徒既不能去圣经耶路撒冷按时举行规定的崇拜仪式，便只得在他们所居留的外地设立会堂，暂且作为共同祈祷并研读圣经的地点。在耶稣时代，巴勒斯坦的任何乡镇不管怎么小，总有一所会堂，耶稣要宣报福音。还有比会堂更适宜的地方吗？事实上， 马窦福音特别说明，耶稣走遍全加里勒亚，在他们会堂里施教，宣讲天国的福音。此外，马窦福音也谈到耶稣治好民间各种疾病、各种灾难，并且把它说作是耶稣的名声，所以传遍整个巴勒斯坦的原因。由此可见，教会在起初就已将教育和福利事业看作宣讲福音的组成部分了。耶稣走遍了全加里勒亚，在他们的会堂内施教，宣讲天国的福音，治好民间各种疾病、各种灾殃，他的名声传遍了整个叙利亚，人就把一切有病的、受各种疾病痛苦煎熬的、附魔的、癫痫的、瘫痪的，都给他送来，他都治好了他们。于是有许多群众从加里勒亚、石城区、耶路撒冷、犹太和约旦河东岸来跟随了他。圣使马窦在这里把他写作时期基督徒的活动区域或福音最先流传到的区域标示了出来。叙利亚这个名字可能是指罗马的一个行省，它包括巴勒斯坦以及25节中列出的地区。石城区位于加里勒亚海之南，大部分与约旦河东岸。此区内希腊文化昌盛，并被视为属外邦人的地区。圣使提及群众来自这几个地区，暗示耶稣的群众中混合着犹太人和外邦人，这一大群人是耶稣山中圣训时的听众。耶稣在洗者若翰被捕后，到加里勒亚公开传教。洗者若翰在监狱里知道了这消息，便派门徒来问他，是否就是要来的那一位。耶稣的回答是：你们去，把你们所见所闻的报告给若翰。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赖病人得了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苦人得了喜讯，凡不因我而绊倒的是有福的。这句回答也是马窦福音记录的，它与我们刚才所诵读的一段文字前后呼应，强调了同一真理。我们天主教会的信仰归根结底只在耶稣这个人身上，他是天主许给以色列民族的墨西亚，同时也是普世万民的救主。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可爱的诸位，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因为爱是出于天主。凡有爱的，都是生于天主，也认识天主。那不爱的，也不认识天主，因为天主是爱。天主对我们的爱，在这世上已显出来，就是天主把自己的独生子打发到世界上来，好使我们借着他得到生命。爱就在于此，不是我们爱了天主，而是他爱了我们，且打发自己的儿子为我们做赎罪祭。圣若望一书第四章七到十节。听众朋友们，梵蒂冈新闻网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8.50公尺6185千赫40.48公尺7410千赫31.31公尺9580千赫。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